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诸位善知识，诸位护法居士，诸位高僧大德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辛苦了。在纪念百日楞严法会两周年之际，49天楞严实修，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。我们大家还是来共同学习地藏菩萨的故事，请大家把书翻到111页。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啊，我们知道了前面的路非常的危险，进去之后就会丧失生命，而且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如果呢出来了，承蒙善知识接引，承蒙地藏菩萨的慈悲，我们离开了那恶趣，我们呢就要永远脱离，不要再进去了。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：如迷路人误入险道，遇善知识引接令出，永不复入。我们就好像一个迷路的，不是我们的错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。就像现在我们在造业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造业。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在造业呢？前面已经跟我们讲述了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业习，我们的恶习，我们这个习惯不是好的习惯。所以我说把好习惯养成习惯，我们这个习惯呢是会给我们带来无量无边痛苦烦恼，让所有的人痛苦烦恼的习惯，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习惯不知不觉的就造业了，让别人产生烦恼，而且自己还在造业。那地藏经前面呢向我们讲了，冤福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。我再三的重复，可是我们学到现在，为什么大家还是喜欢干嘛？无事生非，没事找事，以自己的知见讲很多东西。就算有这件事情，诸法空相，三心不可得，淡然一笑过去，病从口入啊，身口意三业要清净啊。到时候是自作自受，为什么？你的功夫用不上，临终那天谁也代替不了你。你以为你参加一堂法会，做一点功德就能得以解脱了吗？还是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在这里我们讲龙华三会，将在龙华会上，我们跟地藏菩萨有缘的，跟释迦牟尼佛有缘的，跟弥勒佛有缘的，跟佛法有缘的，将要全成佛。那还有无缘的呢？大家说真的有无缘的吗？有啊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成灯老母大家都知道了，佛想度他啊，让他供养不供养，让他呢干什么不干什么，让他念一句南无佛也不念。后来佛呢慈悲到了极处，你就看我一眼吧，他急了，拿两个手把眼睛捂上哭了，佛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没这个缘分。你看众生多难度啊，佛在世的时候度不了无缘之人，为啥？他跟释迦佛没有缘，释迦佛度不了。有的时候释迦佛度不了这个人，佛会让他的徒弟去度，为什么？他徒弟跟他有缘啊。为什么一佛出世千佛拥护？我们现在跟释迦佛有缘的，跟地藏菩萨有缘的，跟弥勒佛有缘的，跟诸佛菩萨有缘的，跟佛法有缘的，在龙华会上三会，第一会是度什么呢？发了大乘心决定心的，决定了脱生死，弘扬正法，弘法利生的，不再退转的。干嘛？在这第一会佛下圣，大家呢都去在这会上成就。那第二会是什么呢？第二会那是中等的了啊，也就 发了这个心，而且呢做不到，还有这个愿。那第三会是什么呢？就下劣的了。有善根，跟佛法有缘，善缘恶缘反正都是缘，念了一句阿弥陀佛的，一句南无佛的，在第三会。其实每一位佛呢下来都是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释迦牟尼佛也是啊。正法时期啊，相法时期，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就度这些什么呢？善根刚具足的，善根呢有善根，跟佛有缘的，一句阿弥陀佛的啊。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呢不能领悟正法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是到了第三会了。第三会也就当时呢念了一句南无佛的了。但是呢弥勒佛呢在世间呢时间是非常长啊，他到什么时候下生呢？他要到我们冤福提人的岁数呢56亿万岁他才下生。末法时期10000年佛法过了，干嘛这一段时期叫没有佛法，这些人造业无量无边，就在这一段时期出出没没，不知道哪里去了啊。可见呀，这么长时间我们才能等到弥勒佛呢来到这个世间弘扬佛法呀啊，然后将在这三会上我们来成佛。那也就换句话说，有缘的在龙华三会全将要成佛，地藏菩萨的工作将要呢干嘛呢？结束了。因为有缘的都成佛了，跟他有缘的都成佛了，那没缘的佛都讲了，佛度不了无缘之人，佛有三不能，度不了无缘之人，不能把众生度尽，定业不可转。那地藏跟地藏菩萨没有缘了，那地藏菩萨不是不干了，干不了了这个工作啊，没缘你怎么度啊？那今天我们来参加法会的有缘，你看别人到别的寺院，他们不舍得做功德，也不舍得呢捐款，也不舍得呢去干别的事情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见了我就特别喜欢做，特别发心啊，也不想那么多，特别卖力气。为啥？缘。也许曾经我就这样布施给过你，护持过你，那今生你就慷慨激昂来护持我啊，这就是一个缘分。如果就现在我讲的再好，如果没人护持，没人来听，也没有用啊。我讲的不好，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听呢？这就生生世世结下的法缘。今天你供养大家都吃你的，明天你供养大家都吃你的，你们都在这个法会供养，你吃我的，我吃你的，来的人去的人都吃，就结下这个缘，将来以后这都是法缘了。那今天结下这个缘可不是恶缘，是法缘，生生世世的法缘，善缘。就好像我为什么要到九华山去布施啊，你知道那天去的人全国各地哪里的人都有啊，这一下的法缘就可以遍布全球啊，所以不可思议啊。那我特意去查了一下，我都想我自己也有疑惑，地藏菩萨在龙华会上阿逸多成佛以来呢，这个众生全要度尽，那地狱的无有出息，那地狱的度不度尽呢？地藏菩萨本来就在地狱工作，如果地狱的人没有尽的话，那证明一点，他还不能把众生度尽。所以我特意去查了，哦，凡是跟佛法有缘的，在龙华会上都叫成佛。那你实在没有善根，跟佛法没缘，你断了善根的，不是地藏菩萨不度，是度不了无缘之人呐。原来我恍然大悟啊！哎，我的迷惑解了，我讲了，我相信你们也有迷惑。所以我今天就特意来解说这件事情，龙华三会到底什么人成佛？三种人。第一种，第一会发了大善根的人啊，发了大心的，决定的在会上护持弥勒佛。第二会是中下的，发了心发了愿，而且没做到，半信半疑啊，还在做，就像现在求福德求利益求名闻利养，不是真修，这是相法时期。第三会 我跟你讲是什么，一句南无佛的，他这一生就念了一句南无佛，而且跟佛法结下了缘。哦，这一会弥勒佛有大福德威神之力啊，所以就这一句南无佛，在龙华会上弥勒佛将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一起成佛，他也可怜地藏菩萨呀，快都成佛得了，免得地藏菩萨天天在这工作啊。那地藏菩萨呢，没有人缘分了，下面的人呢没有缘分，他说也不会听了，干嘛？地藏菩萨将去补佛位去了，准备成佛了啊，可算有机会了。这还老多年了，我这一看不行，还得修出去。后来我今天一看，既然在龙华会上我们都念了南无佛，都可以成佛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慢来了。这是多少年呀？56亿万岁呀！世界人的寿命，我们现在才多少？连100岁都不到。什么时候能活到这么大岁数？啊？等吧哈。所以我们还是现在成佛吧。大家说，等到那前成佛还是现在成佛？现在能成佛，何必等到那前啊？还是不等了，时间太长。现在我这两天就在想了，我这一段肯定讲的出问题了。下了地狱无有出期，我自己也在问，无有出期，那龙华会上见后成佛，怎么成佛呢？所以得去看看。所以第三会就是度干嘛？那些呢在下三道的众生啊，那是末法时期了，也就最后一次法会了，也就是正法相法末法时期。那我们呢，我又去看了，那为什么佛让我们用10种香来呢撒在地上来呢供啊？那到底它有什么好处？那我就去呢把10种香的作用呢也给查出来了啊。那我今天就在搞那10种香，确确实实不可思议。我今天呢，他们下山呢，这10种香人家当时给我的时候不是香粉，因为香粉买就是假的，可以掺假的，人家给我寄的是什么香，那我要下去打香粉，下去打香粉呢，每一斤人家一共一斤，一个香就给我一斤，那他一斤要多少钱，我下去找地方打。那今天打回来香粉之后，我就在那拌，哇，我的鼻孔眼的我的五脏六腑全是香，确确实实有通窍通五脏六腑的作用，而且很舒服。而且我呢给换了一个香，这一个香更好。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红豆散非常的名贵，有那防癌治癌的作用啊，治百病的作用。那打回来之后呢，我就先吃了一点喝下去，哎，我喝了之后感觉精神好多了，我就喝了一点点。这10种香是能吃，全是药，所以对我们有好处。第一个檀香就是赞檀香，有理气和胃的作用，疏通我们身体的气，气要畅通我们就舒服了。和胃，为什么？我们的胃和脾属于土，我们的冤亲债主这种阴气就容易藏在脾胃当中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去掉我们身体的这种呢淤气和邪气。那沉香，那大家都知道沉香现在非常的名贵，它有降气温中暖肾纳气的作用，我们气上升那个人就躁啊，烦躁啊，啊，发脾气啊，无名就来了，把我们的无名之气藏下去，温中啊，五脏六腑呢调的呢不寒不热，有暖肾纳气啊，把气收敛的作用。我们气经常是六根不清净都散掉了。疏和，疏和香呢有避恶杀鬼惊物啊，就是那个精灵啊怪物啊鬼啊，那这个香往上一撒就没有了。除邪，令人无梦魇，如果人呢天天睡觉被什么眼鬼老是眼着，如果搁这个香一撒带的就没有了。 能通助窍脏腑啊，有这个相呢，浑身的助窍呢，啊，五脏呢，六腑呢，全都呢通达。熏露去恶气伏尸，恶气呢就浊恶之气，伏尸呢就尸体啊，除了那些脏气，可以让人呢得呢怪病，可以让人呢产生了幻觉。口目歪斜，口目歪斜的人是什么？那就是中了这种邪风。什么叫邪风？那就是呢恶气，尸体出来那种什么毒气啊。还有引疹养毒，我们现在说的就是那个鬼风嘎的呀，那身上那个什么呢叫大钱创啊，那都是呢干嘛，这种恶气尸体出来的那种毒呢，搁在我们身上，然后呢产生了这种毒素。郁金香主一切臭啊，我们身体上的一切呢不干净的臭气全都会排除。除心腹间恶气鬼症，心腹之间呢你如果有恶气还有那些鬼气呀、鬼症，就是附体症状，可以除去啊。还有化湿避祟的作用啊，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，为什么阴气重湿气就重，还有避秽，可以把那污秽的东西避掉。我都想为什么要用这十种相呢，十种相到底有什么作用，所以我就去查了啊。白蕉，就这个白蕉相我给换了，白蕉有止血活血解毒止痛的作用，那我就给换上红豆山。红豆山呢有理气温肾通经利尿消肿的作用，防癌治癌的作用。当时可能没有红豆山，可能印度没有红豆山，因为佛是大医王，他懂得一切世间的呢这些东西，所以他这十种相原来全是药，都是上品的药啊。所以这个白蕉呢为什么我要换掉呢，不是说我现在这个红豆山更好，这个白蕉呢是树上的一种焦油，粉碎不了，我去一炸，今天炸了全是粘的，粘的是焦的，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它是拿来迷地做坛城用的，但是我们要做香囊带在身上，它粘的没办法搞，焦嘛是粘性的粘状的，那一块一块的那没办法，那就一个球一个球的了，所以我把它换了。等我将来以后呢，这个我可能去出去呢到哪里开法会建立坛城，必须要用这十种香来撒地才能建立这个坛城，也就是呢像我们说洒净一样先处理一下。那我们呢可能用这个白蕉呢可能就不太适合，因为它是白蕉和上黄泥来泥地，那我们现在出去我们建立坛城，那我们不可能去地皮无耻然后和上黄泥，那我们只是拿着这个十种香粉在这我们建坛城这么大个地方，我们就撒这么大个地方，因为这十种香非常名贵的，你也不可能撒太多的啊，也就是撒一下出去这种邪气。青木香去邪气避毒疫温鬼，这个青木香啊可以去邪气避毒瘟疫温鬼都可以避掉，杀鬼还有精灵怪物起到这样的作用。玲珑香宣肺气开臭里，开应该是开它这个点上是臭，应该是开窍里通毛窍，因为我们的毛细血孔啊，我们的汗毛孔经常封闭，你看就像我们今年去托钵乞食为什么中暑，就是因为天气太热，我们喝了凉水或是用凉水洗了头脚，然后汗毛孔闭湿，那这个呢就干嘛呢，有呢通毛雀毛窍散风寒补助人体阳气的作用。鸡舌香温中暖肾， 降逆的作用。甘松香温香行散，开郁行脾，扶脾顺气的作用。那加上喉动三呢，就是十种香建立坛城。如果不是新建的寺院的话呢，就是呢我们必须用这十种香撒过才能去建坛城，要不就是呢用这个大白牛粪啊和上这十种香呢去搞，要不就是穿去地皮无耻啊重盖寺院。那我们现在呢用这十种香去撒呢就比较方便一点。那个我们那个火供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用这种十种香来呢烧了之后呢先去这种邪气。那还要用兜楼婆香，兜楼婆香是拿来干什么的呢？把那个炭洗了然后晒干了，然后再来烧这个炭，然后炭里头呢再烧我们的供品，供十方诸佛菩萨，是这个作用。那我现在就没有用这个兜罗婆香，这个兜罗婆香呢现在目前呢查无下落，就是买不到这种香，到底它是什么，它的别名是什么，现在是查不到。那现在我也是用那个红豆杉来代替，它是补胃气育肺脾二经，益脾温中，散寒湿暑湿，散郁热，去三挛脏气的作用。它的主要作用是去什么呢？三挛脏气的作用。也就是这些香呢都是一种呢药品，都是一种名贵的药品，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人体呢有的通经络呀，有辟邪气呀，通五脏六腑啊，对我们人体呢闻了之后呢都有呢这种扶正去邪的作用。原来这十种香呢是这种作用。那我们呢一般的呢修行呢经常是因为自己习气邪气特别重，所以如果不明白，如果靠自己的力量就非常难。那通过一撒上之后，这些东西他怕，他不敢来，不敢来。那我们这样修行呢，就能得心应手。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一直要大家诵楞严咒，一诵楞严咒就像一个什么呢？金刚罩一样把我们罩住。我们的那种恶气啊，那种邪气啊，还有冤亲债主啊，还有那些三军鬼怪进不来。那进不来，我们修行呢就快一点，就得心应手一点啊。那在这里佛讲了，我们诵楞严咒，我们建立坛城都要用这个。那可能这样的话，第一个我们的经络可以打通，第二个呢这个邪气呢它进不来，第三加上楞严咒，所以佛说21天就可以干嘛明白，明白之后100天不起一坐就可以证出果六根清净，达到这个水平啊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达不到这水平？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呢都怕麻烦，没有准备到。而且那个时候2000多年前的名字和现在的名字还是有点区别，就好像兜罗婆香查来查去都查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，现在在中国它是什么名字，在外国是什么名字不知道。而且呢还有人说呢这是假的，这些人特别糊弄人呢。那还有记载就是说，因为这种香太名贵了太好了，别人特意就说这种香不好，不让别人来用啊，就让别人生怀疑，那这种香就失传了，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搞不清楚。那我们不管它了，我们现在就用红豆杉来代替啊。那红豆杉现在呢在这个现在市面上呢也是一种呢名贵药材，它是40块钱，或它的里头的那个木头是40块钱一克。红豆杉它主要的作用在哪里呢？在树皮和树叶上啊，它的树叶和树皮里头的功效是最大。那这些东西达到80块钱一克、100多块钱、1000多块钱一克，在市面上。所以现在这个红豆杉的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防癌治癌的作用。现在我们呢治癌的这个药品里红豆杉是主要成分之一，所以癌症不管你是什么癌症，红豆杉泡酒每天喝一小杯 就可以治痊愈，啊，这是人家告诉我的。但是这个时钟像可以吃的，我给你放在那个香囊里，一个人就给一勺，这一勺我跟你讲，这些钱就不得了，一共才一钟香才一斤，一共就十斤嘛，是不是？我还要开法会用，那这个呢，我跟你讲，确确实实呢是好东西，也就是说大家呢。知道了之后回去，假如说你想建坛城，假如说你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去搞。那你去搞的时候呢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呢你千万不要买粉，里头假的太多，你买干嘛呢？要回来自己去打粉，还有他现在搁硫磺絮呢什么，你都不要要，你就要干嘛那个纯的就好了，贵是贵了一点，你不要理他了。反正你想现在我去打粉一斤，打粉钱都几十块一斤了啊，这个东西那你就不要理它，你想用它你就不想加钱了啊，你就去搞它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呢，佛法里头讲的很多东西呢都是呢对我们修行啊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。那就像现在说我们呢，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在这个冤夫提，就像一个迷了路的人，可是呢我们一旦出来遇到善知识呢接引，我们就不能再进去了。所以后面的经文说，如迷路人悟欲显道，遇善知识接引令出，永不复入啊。好，看下面的经文，逢见他人复劝莫入，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境，更不复入啊。那我们呢，一旦别人告诉了我们出来，大家说如果你一旦从这个迷路出来，那你还想进去吗？想不想？不想。而且呢见到他人你也要劝他们不要进去啊，还要告诉他正确的路，而且还自己呢自言自语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，所以我才进去。如果我知道，我肯定不进去。就像我们现在，应该是这样，就是因为我不明白才造业呀。我要明白，我肯定不造业。啊，那现在很多人还在造业。永远记住《地藏经》上这句话：冤福提众生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。《楞严经》上讲的：六根清净不离自见，这都是跟你讲。什么叫秘法？这真是秘法了。所以闷坐十年山，不如名师一指点呢、啊。不告诉你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在造业。你为什么造业？我们为什么造业？就因为不知道什么叫迷，不知道。那今天告诉你了，如果你还起心动念，啊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。六根清净不离自见才不造业，那你要搞清楚才行。所以就因为不知道啊才这样呢犯了错误。那今天呢有人告诉得以解脱了，我可不再干这事情了。那干这傻事干什么呢？但是现在还有人干傻事，只管自己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啊！世间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啊！啊，自己管好自己，管好自己门口，什么门口？六根门口啊！他人是他人的，他要想成佛，他就会管好自己；他不想成佛，你去替人家看门口，看得住吗？人家愿意，人家愿意出进，你去管哪份的闲事呢？是不是？还搁那多是非，所以世间本无事，自己没事找事啊！两眼瞅着他人，最好瞅瞅自己。所以在这里讲了，可不再进去了。看下面的经文：若在屡见，忧伤迷雾。不觉就成所落险道，或至丧命，如堕恶趣。地藏菩萨方便力故，使令解脱，生人天中，旋又再入。若解 越热越夜结重，涌出地狱无解脱时。啊，如果你再走进去，你明白了，你自己还要往里头走。什么叫自讨苦吃啊？现在讲得这么清楚了，你还要去造业，你还要讲人家的是是非非，你还六根不清净啊？你眼睛呢，我跟你讲不清净，耳朵不清净，嘴巴都不清净，身不清净，意不清净，什么都不清净，那你还在造业，你还是个迷人呢啊！所以忧上迷雾，你还得进去啊，进哪里？进恶道里头啊！啊，所以我现在也很自言自语，哎，真的不能跟业障人在一起，跟业障重的人在一起，自己也会犯业障的。这真话，为啥？他就这个水平，你知道不？你说让他身上不臭，冒赞叹香，那可能吗？一定会臭的啊！那这个人，我跟你讲，你都跟他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了，他还一定要进去，所以他还是个迷人，而且他一定会进去的。不觉就成所落险道，不知不觉干嘛又像以前一样又堕落险道去了，又堕落恶道去了，而且还会丧失性命啊！为什么堕到地狱去，如堕恶趣？那地藏菩萨呀，又是善巧方便呀，啊，用他的什么悲愿之力啊，让我们再解脱，再生人天当中，我们又进去，啊，干嘛？这叫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自以为自己呢运气很好，哪知道是成佛的威神之力呀！啊，以为自己运气很好，哎，什么？这就叫得意忘形。所以，干嘛再结呢？重业，所以越业结重，在以前的基础上的业力上再加重业力。所以很多人来学佛没几天，哎，业障消了，运气好了很顺，嘿。我不去拜佛，我运气也很好。哎，我遇到这种人很多了，这样说的你一句话没有。为啥？确确实实这个东西摸不着看不见啊，那你能说什么呢？你看我现在挺好啊啊，他不说是佛菩萨加倍的他啊。那有的人学佛之后呢没有转过来，他把责任推到了佛身上，你看我学佛之后没得到利益更倒霉了。反正总的来说，好你也不对，坏你也不对啊，在以前的这个业的基础上再干嘛加重业力，干嘛再加重业力？不是人家让你下地狱了，干嘛是自己呢愿意下去涌出地狱？这会儿可是涌出地狱了，无解脱时啊，这会儿下去啊。很多人我跟你讲学佛一开始发心吃素念咒语勇猛精进布施供养，等到有了钱了名闻利养全来了，哎呀，学佛太难了，天天要念咒语，天天要干这个，还要吃素，是佛我都没有享受过，我享受享受吧啊。他们就跟我这样讲，那享受就不能来我这里，来我这里干嘛？我一讲他就害怕呀，就不来了。不来干嘛？有了钱就去吃啊啊，然后去造业呀，然后呢没有多久事儿来了，事儿来了就说，你看看啊，我给寺院里这么多钱啊，我供养了师父，我让他开了法会，你看我现在又不顺了，跟他学了，我去跟那个师傅学了，那个师傅也该倒霉了。为啥？他的业比以前还重了，最后这个师傅没满他愿，他又开始诽谤这个师傅，这个师傅也不行，我去跟那个师傅学了，结果几个师傅他全诽谤，全在每个师傅身上造业，他培植那点福德全没有了。 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得了利益，钱呢也不拿来了，干啥？买漂亮车，买好房子，啊，买漂亮的衣服，去买好的首饰，去美容，啊，去享受，去吃，去喝，住一晚上，几万块钱，还跟我讲，哎呀，师傅，我拼命的花，一天才花几万块钱，我听了眼睛都长了。他拼命的花一天才花几万块钱，他去赌，赌一下子就赌完了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啊，一晚上就输得溜溜光。那上澳门去赌吧，一晚上就输没了。多少人赌了都输得光光的，来我这里学佛了，啊，学佛也不老实。为什么不老实？求佛加倍还想返本呢？啊！让我加持，你加持我，我去赌，赢了我给你一半。我说我赢不了。他说，你为什么说我赢不了呢？你心态不好，你知道吧？你现在都这水平了，你的心一点都不定。你今年能跟佛来交易，赢了给佛一半，我就告诉你，趁早别去赌，你赌肯定会输的。啊，不相信，还是要去赌。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，二十恶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，在冤福体，或利人，或水害人，各个不同，严是业报，使我眷属游行世界，多恶小善，过人家庭，或诚意聚落，庄严舍宅，或有男子女人绣毛发善事，乃至悬一幡一盖，烧香扫华，供养佛像及菩萨像，或转读尊经，烧香供养，一句一记，我等鬼王敬礼世人。鬼都要给你敬礼了，你今天你看你做的这件事情多么伟大啊！所以德能感动一切呀！啊，你今天在这了，做了这点功德呢？啊，你看看，这些鬼王都要给你敬礼了，你还会有不顺吗？不顺都是出问题出在个人身上。你没有如理如法的，你没有听地藏菩萨的话，你没有听诸佛菩萨的话，你没有听楞严经的话，你六根不清净的，你呢起心动念在造业了，你方法出了问题了。不信你回去仔细的检查一下啊！你看在这合掌恭敬跟佛讲，我们这些鬼王啊，气数无量，在冤福体，我不说嘛，你有福有德，他就利益你；没福为德，他就损害你。他不是要损害你，这是你的业力感召的，啊，各个不同啊。为什么是业报不同？那使他的眷属呢游行世界，因为每个人的业报不同，业力不同，所以他的眷属才到处去干嘛？有工作做呀。如果大家都不造业了，那这些都会成为护法了，啊。他去游行世界，他发现了多恶小善呀，都在造恶，很少人在做善事啊。他经过的人家呀，诚意聚落呀，庄严舍宅呀，啊，发现都是恶多善少。他说，如果他们发现不管是男的女的，绣多大的善，像毛发，那不点善，那你们今天在这里绣了多大的善事？你应该感觉的庆幸啊，为什么我的福报这么大，我帮你们集中在这里，能让你们发这样的大心做善事，我跟你讲，你说我是不是就福报大了，我是不是利益就来了？那这个鬼王来到，起码见了我，他就首先他就要护持我，是不是啊？给我敬礼，再给你们敬礼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些鬼王说呀，啊，如果呢看到一个人做善事毛发就这么点儿，或是悬一幡一盖，少香就很少的香，少香就很少很小的香，供养佛及菩萨像， 转读这个经，烧香供养一句一句，这些鬼王干嘛不害我们，给我们敬礼了，给我们礼拜我们了，知道吧？可见呀，你不要因为你在这里你吃亏了，你做的每一件善事不需要我知道，我不说吗？我是凡夫，知道没用，知道的人大把，你看这些鬼全知道，鬼王、护法神、龙天八部、诸佛菩萨、声闻罗汉全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就行了。但你们做善事，他们知道是我要你们做善事就行了啊，来了起码我跟你讲，就像你们一样来了先看看我啊，这些鬼王来了之后起码给我三分面子。为什么我跟你讲我能吆喝那些无形的，就是因为我这些年下来呀，每一场法会每一场法会下来，我不什么但求呢无过，不求有功，每一次法会每一次法会下来还是利益了很多人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些护法不是护持我这个人呢、啊、护持这个经啊，护持这个楞严经啊啊，我不昨天讲了、啊、有经之处结为有佛啊，佛母寺大藏经这么多，我尽量请呢，有的不请了，没有的人家要供养我就说哪部经还没有，干嘛诸佛菩萨来护持，还有我们天天的诵楞严咒，天天讲楞严经诵楞严经来护持，护持这个经啊啊，那一护持那我们就得到护持，得到加持了，就这做这么一点善啊，那大善不可思议了，大善大恶当下就见出来成色了，大善马上就见成色，大恶马上也见成色啊。那做小善见不见成色？见了呀，每个人在这里都做功德了，你们在这里做的老老实实，六根清净，安心自在诵咒语，所以今天我还问下面大家如何呀，他们说大家好像都没啥事，都在那诵咒语，都很听话，也没有迟到的。嗯，我也得打听打听啊，那就这就行了，那这个利益就不可思议了啊，你能在这坐得住，六根清净啊，很安逸很安心，天天能呢按时的呢不迟到啊，不早退，能诵经诵咒语听课，这就是大福德大利益了啊。那你回去如果能持之以恒的话，这种的状态那不得了了啊。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，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赐诸小鬼啊，各有大力及土地分，使令卫护，不令恶事横事，恶病横病，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持舍等处，何况入门啊。他说呀，你只要呢烧香呢供养一句一句，我等鬼王呢干嘛敬礼世人，如什么呢，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对我们的礼敬，像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样礼敬，我们就是干嘛呢，未来佛对我们这样的恭敬护卫虔诚啊，你还怕吗？为什么我们出去一点什么都不怕？我昨天讲完课之后，我觉得第一章经加持力太大了、啊、真的不可思议，我都觉得我应该发心力行一定做到，做到什么六根清净啊。那我呢晚上昨天晚上就跟他做的打坐，我回去呀、啊、我不说气虚嘛，也睡不着，我就在那打坐，后来我觉得呢坐坐挺累的，就一边念着咒语跟着坐，后来就躺下，躺下之后你知道吧，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那我过世的那个妹妹就在我旁边哈哈的大笑，就是她生前呀那样很高兴，生光彩烈，在我旁边高兴的大笑走过去， 我没睡觉，我刚躺下，我听着这声音，哈大笑走过去。那我也没有理，我想，哎，这咋回事啊？那讲定章经讲了，应该是他受了印，都不要来见我了呀！啊，但我今天早上起来再想哈，就想不出来这个面孔。那现在也没有了，那他也在这听地藏经，啊，听完了我发现他高兴了，可能他听明白了还是咋样的啊？穿着以前的衣服啊，哈哈的，很高兴的笑的，从我面前走过去，还不光他一个人呢，很多人啊。那我们现在一直还在给他做功德，我不说，包括今年徒步九华山还是为他啊。那现在开法会还是为他，我都发了愿了。我现在本来我是不想干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为了给他培植功德利益，让他脱离苦海，我所做的功德，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他啊。那证明他还是在等这个功德呀。那他就听明白，他高兴啊啊！你看，如果平常的人可能很害怕，哎，咋回事？那我自己很清楚，我还搁那看了半天，我把灯关了，在那看了半天，很清楚的，然后持续了大概20分钟。那今天我其实再想想他什么模样，再想他那笑容没有了，那现在也没有了啊！我回房间，竟然他也跟着回去啊笑，可见呀。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些鬼神呐，他不是害人，是我们的业力感召。如果我们真的做善事，我们做到了，他像对待佛一样这样恭敬、虔诚、尊重啊，护卫供养我们，不会少吃少穿。这就导致了为什么别人供养我这不舍得，不是对我舍得，是什么呢？这些护法在这的。供养这个法，他舍得，啊，不是他对我肯定的。假如说我要是不讲佛法的话，假如说我不是弘扬楞严讲课的话，他也不会舍得供养我。我的人不值得供养，是这个法，这个法会，因为这些龙天护法、诸佛菩萨在这种威德之力，所以大家才慷慨激昂。你看刚一开始的时候，没有功德主。今年开坛的时候才4个护法来护持，但是我都说能过得去就行了，这个法会能开完就行了。今年花钱花的比哪年都多，那我说能过得去就行了。到法会开到现在，我不说吗？法会你信的，你看了吗？越开护法越多，越开护法越多，供养越多啊，确确实实，因为百日楞严法会我都经历过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他让这些小鬼各有大力及徒弟，这些人呐，这些小鬼呀，他的大力，他的力量啊，他就这种威神之力不可思议。而且呢，他们都管一方，哪个鬼管哪一方。好像我们现在潮州，我们要是我跟你讲，斋戒的时候里头就有了啊，什么什么戒，什么什么分啊，什么什么来。哪一方归哪一个管，就像我们现在县治一样，不会超越的，便令护卫啊。那他要呢，这管哪一方呢？干嘛？保护啊，还有呢，护持我们不要恶事横事让我们遇上，还有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的事情，干嘛呢？鉴于我们的这个地方，还有这个处所。你看去年我们开法会台风，那开元寺那个大石柱的多处啊，龙柱房子都刮倒了。你看我们这里断几个树杈子啊。今年说有台风，我就说了，台风跟我们无缘，不是跟我无缘，因为我要开的法会，我们这么多人念楞严咒，这么多护法、诸佛菩萨在这。刮台风那个可能是，我跟你讲，还是这里头一位不一定呢，他就要过去了。我们在筹备法会之前，我都说这么热的怎么回事，他们又来台风了，打电话 要寺院准备，台风要来了，注意，是不是该搞的干什么呢？我告诉他们说，打电话给我大姐，我在外边买东西，说打电话给电话寺院吧，说那个紫莲山告诉要台风，不用打，台风跟咱没缘，忙乎啥呀？每次刮台风，从了我来紫莲山，跟这种没缘，根本这些事情跟我们没缘的，你怕什么啊？所以人家说了。什么恶病啊，什么横事啊，不如意的事情啊，不会到我们这个舍宅，还有到我们这个处所，何况进你的门呢？啊，进不了你的门，啊，跟我们根本就没缘。可见呀，在这里说了，何况入门呢？我们要真的相信佛法，我这个身体啊，不是佛法，早死了，也早就得癌症了，早就这个病那个病了，我跟你讲，早完了。知道吧？看下面的经文：佛赞鬼王，善哉善哉，汝等即于渊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，无意告梵王帝释，令卫护汝。啊，原来这还有呢，交界的啊。佛听了这个鬼王这样说了之后呢，佛就赞叹鬼王了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你们这些鬼王还有阎罗王能这样的拥护啊，保护护持赞叹的这些呢发心的善男信女，那我告诉呢梵王帝释也保护你们啊，让天人让什么呢，梵王帝释让玉皇大帝，其实第四就是玉皇大帝啊，来保护那什么呢，这些鬼王，保护这些鬼，保护他们成就无上道啊。啊，其实他们都是什么呢，都是呢举菩萨之位现各种身来方便度化我们啊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，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鬼王，名曰主命。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本业缘，主冤福淫命，生时死时，我觉主之。在我本愿，甚欲利益，致使众生不会我意，自令生死俱不得安。啊，说完话之后呢，佛说了，哎呀太好了，你们这些鬼王啊能带到你们的眷属，还有阎罗王能发这样的大心，那我也得告诉天人呢天地士呢，我跟你讲，护持你们这些鬼，这些鬼王，这些鬼的眷属啊。就在这时候呢，有一个鬼啊说了，他说我是主命鬼王，我呢干这一行的，其实我都不想呢去害人。他干哪一行的呢？冤福提的人命都是他说的算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要跟他打好关系。哦，那这光，我们多活两天成佛就有希望，多活两天就能多干点事情，我们的身体呢设立呢，我跟你讲强壮。你看，如果我90岁还是这样的话，人家一看，哎呀，那修得真好，是不是？那人家都学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40来岁就像90岁，牙也掉了，脸也丑了，人家还有人跟你学吗？就电视演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才20多岁，已经变成了80岁的面孔，不是找人手术吗？他这也是一种病，去美容搞，他很痛苦了。他老公都不敢跟他一起走了，为啥？变成老太太了，整个脸身体没有，就整个脸完全变了，这啥业力啊，怪吓人的，他非常痛苦的，也是他的小孩也不敢跟他走了，把他叫奶奶都可以了，几个月的时间这个人变成这样，如果这样的话谁还敢跟你学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我们越活呢，我们的呢设立呢，我们的身体呢越来呢越健康，我们呢越来呢越好，那人家就跟着你学了。所以生死死时，我觉 都管。这个鬼王说了，生啊，人的生人的死我全都管，那我今天就跟鬼王打个招呼啊，在我呢弘法立生这个期间呢，最好是满我的愿啊，我真的想了脱生死，我真的想成佛了，我在努力，知道吧？但是如果反应佛法，反我应处理事情的时候，护法神说现在不能梦动了，快让他清醒吧。所以你看到我平时梦的，我要做事情的时候，你绝对没有我反应快的。就任何事情我跟你讲都没有我反应快的。你看就那里我不什么百人联法会搞那个棚的，那棚子倒的时候那些男的什么的都没有我反应快，我都过去跟他指着，这帮人还跟他看呢。你说这就是护法神佛菩萨加倍了，那要是哈塌下来把我也扎进去了，知道不？然后塌了之后这帮人就给他坐下了，还我一个人在那。什么叫夜袭，什么叫愁得慌，看了地藏经就不生气了，不看地藏经才行，哎，这些人啊水平素质太差了，没法活了，跟这些人在一起没法活了。可是我在全社会看了基本都这水平，那只能这样过了，凑合的过吧。就像你们说，哎，结婚找个好的，已经你们很用力去挑了。你们结婚的时候都挑来挑去，选来选去，是不是？结果一结婚出问题了，一看不好，为啥？基本都这个水平。你当时翻过来扶过去，就像挑买东西一样，看得不错，结果好的坏的早晚都有人买。你看的不错，结果其实那个就不咋地儿，结果一结婚没几天啊，就开始看的不顺眼了，毛病就出来了啊。那你找干啥来？你忘记了这个世界什么娑婆世界，同业相聚，无业不来娑婆，都是这水平，都是这个业力。你只是挑个俊的不俊的啊，那个俊的不俊的，我跟你讲，其实后来我发现了，没有俊与不俊，在娑婆世界的人呢、啊、我都没看到什么叫俊什么叫不俊啊。那为什么你爱他呢？楞严经讲的这句话太好了，你爱我心，我爱汝色，心的作用，业力的作用。其实他长得很丑了，你怎么就喜欢他呢？情人眼里出西施啊，当你的心动的时候，这个心动的时候，这人感觉的是这个法，是这个心的力量，跟外形没关系了啊。你觉得他挺漂亮，爱得死去活来的，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啊。所以别人都说了佛母是咋了，我说了佛母是就没一个俊的，我很放心。也许在你眼里看得很俊啊，那是你的事情了，这就叫业力感召。以前我还不能理解《楞严经》这句话，什么叫你爱我心，我爱汝色？所以我根本就不爱你，因为你爱了，你起心动念了，是我感受到你的心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那个人是喜欢你的相貌，那他喜欢的是他的心啊！我才悟透这个道理啊！如果能感受到心。又呢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六根清净，不立之见，不起余念。哎呀，这个人就不得了了，你这个人一天活得多幸福啊，是不是？那在这里呀、啊，他说了，我都想让主所有的人呢、啊，我的本意呢是想要所有的人呢全都得到利益，反正生的死的时候呢都是我说的算，都是我做主。那我的本意呢都想让一切人得到利益，可是呢这些众生呢不理解我的意思啊，就像我天天说你们为什么不理解我的意思，他也说了，这些人不理解我的意思啊，自令生死俱不安乐。干嘛呢？他不理解我的意思，而且自己呢去自以为是，要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得不到安乐啊。那再看下面的经文，何以故？是冤福体人 出生之时不问男女，或欲生时但做善事，增益舍宅，自令土地无量欢喜，拥护母子得大安乐，利益眷属，或以生下慎勿杀害，取入先位供给产母及广聚眷属，人酒食肉，歌乐弦管，能令子母不得安乐。为什么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不得安乐呢？他说冤夫提人呐、生就是出生的时候，就是生下来的时候，要生的时候，那我们在家人都知道啊，谁家要生小孩的，要生的时候啊，应该做善事，应该培植福德，应该供佛供僧，上寺院来里头干嘛呢？敬三宝，供养圣人，增益舍宅啊，令土地呢，一切鬼神呢，应诸佛菩萨呢，一切护法呢，生欢喜心，干嘛？拥护子母，拥护母子，拥护呢这一家人得大安乐，利益呢所有的眷属，六亲眷属呢子孙后代受益。他不，他偏的呢去干嘛？背道而驰，或生下来了都不要去杀害众生。现在我们回顾一下，我那天不说死也杀生也杀啊，现在我跟你讲杀的多了，生的时候杀，我听说考上大学杀，什么什么什么杀，反正家里头呢只要有一点好事，因为现在人都没事做了嘛，都杀都吃啊。本来挺顺的，结果一请客啊，请他几桌杀他多少。还有结婚，本来结婚的时候呢啊，两个人挺相爱的，结果大吃一顿，结了婚不相爱了，为什么？冤亲太重了。冤亲债主说你娶了我的命，你俩还爱，死去吧，完了。真的，那有的人家有钱的，一结婚杀太多了，那不得了了啊。干嘛呢？取其先位呢给这个母子吃啊，啊是或是呢干嘛呢？聚集呢自己的亲戚朋友，喝酒吃肉，跳唱歌跳舞，能令母子不得安乐。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不会给他家里，给这个孩子和母亲带来呢利益，反而呢带来了祸殃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，何以故？是惨难时，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欲食腥血，是我早令舍宅土地灵奇呵护子母，使令安乐而得利益。如是之人见安乐故，便和设伏达住土地，反为杀害，聚集眷属，一世之故，犯殃之受，母子俱损。你看倒霉不倒霉吧？这就有钱烧的。那我们今天有钱来这里做功德，应该感觉的是一生的庆幸啊。所以现在多好有钱的人，这就叫有钱不会用，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。为什么？他说要生小孩的时候有无数的呀，啊，说不清道不白的这么多恶鬼，还有魍魉精魅就在这等着吃这些血腥的东西。是我主命鬼王，我跟你讲要这个呢舍宅呢土地这些灵奇呢在这保护这个母子的，保护这个人家的，令他们得安乐。可是他们得了利益之后啊，他们呢应该干嘛呢？答谢这个土地，去设福德，去呢培植福德。可是他不是这样去做，干嘛呢？翻位杀害，反过来呢干嘛？去杀，去造业，还寄觎呢自己的六亲眷属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犯了错误，造下了殃祸，自作自受。子母呢俱损，就是母子家庭呢都遭到呢损害，得不到利益。 那大家回顾一下，在世界呢，是不是都像地方经常讲，都是这样？哪有一个正过来的？啊，有的人家学佛，他学他不学，这面做佛家的，这面做世间的，大吃大喝啥，这面请去和尚念经，两头正。啊，你说搞不清楚，搞不明白。还有的人呢，有钱，以为呢，上寺院去请那些出家人念经、烧香、拜佛、供养他们。这些人我跟你讲，都是迷信大傻瓜，给他们吃干嘛？上他们那去干什么？多此一举。所以在世界猛造业呀，那造的业无量无边。现在世界，我为什么说大街上都是罪人？你说哪个不是？哪个不是这样做？那现在我们一回顾，我不说吗？我们开这个法会，全国才来了这么两个人，全国才来了这么两个人。你说我们感觉到这一生是不是最大的福德、最大的庆幸了？啊，真的是这最大的庆幸了啊！你去开别的法会，你是这样坐下来在这听课念经，好好的修行消业障培植福德吗？换句话说，你都不知道业障是什么。我20多年出家，我在造业。为什么在造业？我不知道什么是业障，我不知道什么是无明，什么是智慧。今天我们知道了，天天诵地藏经，可能你都不知道什么叫业障。原来业障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习性，所以叫业习。原来业习，习性就是业障。那我们把自己的这种习性把它断掉，纠正过来，业障不就消了吗？以前不知道什么叫业障，所以天天在佛前消业障，消业障，起来还在诽谤别人，还在分别，还在执着，还在贪嗔痴，还在自私自利。你说这业习这业障上哪去消？不知道什么是无明，什么是智慧，现在知道了。现在知道什么？原来自己的想法自见立志就是无明，原来六根清净就是大智慧，搞清楚了。你去参加别的法会，你是这样坐下来修行吗？你是这样坐下来消业障、开智慧、培植福德吗？不是。就因为大家护持这个法会，供养这个法会，大家培植的福德，具足了善根福德，聚上善人，聚会一处，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也算是上纲善人了。这是善人才能相聚在这里，恶人来这里，大家说他能在这待得下去吗？啊？什么叫恶人？如果我跟你讲自私自利，啊，贪嗔痴，为自己，问名闻利养，我们这里头能待得下去吗？法会开到现在，出家人发了多少钱？啊，如果打水路，天天发钱，一天发12次钱，我为什么不打呢？光发钱都没时间发了，还六根清净呢，啊！我们现在法会就还有20来天，马上明天晚上。第4个期结束，进入第5个期，就还有干嘛？21天，我们法会将要结束了。这出家人发了多少钱能算出来？啊，那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天天去干什么了？就淡气的时候上堂斋，啊，就淡气的时候如意斋大供一起来了。那他们这次问初一十五要不要上堂斋大供，我说没时间呀。算了，观音淡嘛。后来我又想了，哎，初一十五也要大供，四圣供，那我说大供就可以，如意斋就可以，上堂斋不要了。为什么要耽误大家的时间？我们耽误一上午时间，就耽误了几千遍楞严咒啊！那不是开玩笑，这几千遍楞严咒不是你拿那点钱能买来的。你不要认为你给了钱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给你天天上堂斋了，那不行的。几千遍楞严咒，我跟你讲，那不是用钱来换来的，那生生世世受益的，知道吧？后来我说大供可以，因为我们初一十五要大供，要四圣供，那你可以跟着上堂再不要了。 因为他十点半十点要开始就可以了，那我们上堂在一上午全耽误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只有现在观音诞结坛上堂斋，那他们就是第六个期有那个人说他做上堂斋，我还要跟他商量商量，这上堂斋要不就搁结坛，要不就搁观音诞那天，那天就你就别上堂斋了，那上堂斋我跟你讲，那我们就要又要停课。实际上呢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是以修行为主体，供养是方便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搞清楚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了。那我们是今天呢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在这里干嘛？共同学习佛法，这个才叫法会啊！大家为法聚会到这里学习，所以很多人一听法会，多少钱啊？如果发钱的话，来的出家人还多。所以课堂我跟课堂讲得很清楚，只要出家人打电话问多少钱，告诉他一分钱不发，实际上也就算一分钱不发啊，这两个钱还算钱吗？在网上也是公布的一分钱不发，那来的人出家人基本上都是真修的了，一般的人一听这么长时间的法会，那来干法会我跟你讲，来他也得走，为啥？他不是诸上善人，他来这里待不了，他还觉得吃亏，走的时候还要问我要路费，我找那个麻烦干啥？我老早告诉他，你别来，没人给你出路费。好，看下面的经文，又缘菩提，临命中人，不问善恶，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，何况自修善根，真我立故，是缘福体行善之人，临命中时，亦有百千恶道鬼神，或变作父母乃至住眷属，引接亡人领落恶道。啊，所以你看人家这个主命鬼王，他不是菩萨吗？啊，你不要认为这些鬼呢全是恶的，宣化上人讲的不错啊，这些鬼你尊重他，你恭敬他，他就尊重你，他就恭敬你，他就护持你，你不尊重他，你不恭敬他，你无德，他就不尊重你，不恭敬你，不像我们想的一提起来鬼就害怕啊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不在九华山看到那鬼吗？他也不吓人啊。啊，这个鬼眨眼是什么？你的业力感召吓唬你。我以前读地藏经，我为什么不敢读？我一读我就感觉这个鬼那个鬼好像全在我的周围，好像是似有非有，这就叫眨眼。有没有？确确实实有，他好像一会儿好像现一个形象，但又好像没形象。什么叫鬼？就好像有好像没有，其实有，我们这样一下好像一晃眼看到，但你定神看就没有，但是你又一定神花眼又有，所以就害怕。那现在怎么没有了？因为现在福德上来了，因为现在业障小了。我不说吗？以前都不知道什么叫业障，怎么小？以前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叫无明，怎么破？啊，那现在知道了，知道了就自己去努力，能破一分破一分，能消一分就消一分，就靠自己了。所以人家说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了，说的就是这个。师父也帮不了你了，师父还要自己断自己的自见呢，师父还要断自己的业习呢。我为什么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出来？我是三门不出四户，你们上去的人，你看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讲过话？这是非还出来了呢，还说我跟谁讲什么了？我怎么那么喜欢你啊？你们住在上面的人，我跟你讲过话吗？你们跟我打招呼，我就合个掌，我都不敢搁眼睛看你们。为啥？我怕一看你，你就跟我讲话。这真话，我就怕看了你，一看对眼，你哎跟我讲过来。其实我这个人比较好面子，知道吧？我都是等着你没你们都走了我才敢出来，我看到你们我就赶快往屋里钻，我基本就不出来。 我都不说话的人是非都出来了。我除了在晚上在这讲话，公开的，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。有天地在这作证，我在房间里，我基本我都现在知道修行了，我还去造业，我还去讲示范。就你有我也不说，你没有我更不说了，你有我也不敢说，为啥？我犯不上参与你的因果，跟你下地狱，知道吧？那还除了是非了，我跟谁谁讲？我就说嘛，阿弥陀佛，我自己还跟他笑了半天。笑什么？讲完课回去来了一个短信，其实这个手机不是好东西，我跟你讲，来了个短信，有人给我忏悔，师父，我向你忏悔，我看到你跟别人牵手，所以我就对你生起了怀疑心、诽谤心、憎恨心，所以我今天向你忏悔。后来我就半晚上没睡着觉，我跟谁牵手了呀？想来想去也没想起来，后来想了想，管他跟谁牵手算了，啊，没想起来。平时我跟你讲握手都很少，还牵手，啊，跟谁牵手？我到现在也没想起来呀。后来我想，要牵手的话呀，那也就可能徒步峨眉的时候，那天下的雨，多少人都摔了跟头了，那我们一个人一个人上去拽着往上走，在网上能看见的图片是公开的，那肯定是这样的图片了。那我不可能感觉说我跟私下的跟别人去牵手，我还拍照片给你看，那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脑袋也是有点懵发傻，你知道吧？找我忏悔，我就笑了，我就想了，这不一句话搞得我半宿没睡好觉，我就琢磨我跟谁牵手了呀，想来想去没想着，没想出来也就算了，那今天我就成了笑话。你看我都没出门，是非都出来了，那我也觉得好笑，那我就一笑而过了，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想法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他就说了，他说呀，他临命终的时候呢，我都不问他是善人还是恶人，反正总的来说我都想让他好，我就呢让这个命中之人呢不落恶趣啊，何况呢他呢自己修善的人呢，为什么他要修善就增加我的力量，我好保护他不堕恶趣啊。如果他自己不修善，就像我昨天晚上讲，说你们做功德我就轻快很多，如果不做功德，就像一个人不出力在那广坐车，我们拉多辛苦啊啊！那他也说了，如果你做善就给我增加力量啊，那我们一起用力那可能就容易一点，如果你不做善全靠我自己的力量本身就很辛苦了啊。说句良心话，如果你们全培植福德，全能去做功德，那就是增加我的力量。如果大家全部做功德，我跟你讲，说句良心话，那真的也顶不住，那肯定压垮了，那业障多重啊。所以那冤夫提的呢，这个行善之人呢，临命终时都有百千的恶道鬼神呢，变作自己的父母或是眷属来接引他，让他上恶道啊啊！何况造业的呢，那造业的那些恶鬼呀，那些鬼神更变作父母六亲眷属来拽着你上恶道，成为他的眷属了，让你去受苦了啊！时间可能到了，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，大家辛苦了。